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与大法日投稿是在助师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发表后，我认真地看了看，觉得应该写。正如征稿中说的那样，今年的5月13日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所以我们作为大法弟子，都是在一路沐浴法光中走到今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故事，施恩福泽我们，人人都受益匪浅，都有自己的体会。我们受益于千载难逢的宇宙高德大法之中，应该把自己的修炼故事写出来，讲给应该明白真相尚未得救的人，这是在助师救人。征稿通知要求征集修炼故事，如何写修炼故事，和同修谈一下个人的一点观点和体会。明慧广播的修炼故事我经常听，是作者同修的真实故事。明慧同修制作的每期修炼故事都脍炙人口，生动感人，富有慈悲的能量，建议同修们听一听，它对我们写稿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导作用。因为我听完这个广播体会颇深，有一种回味无穷、意犹未尽的感觉，觉得特别好。好在真修弟子，师父真管，师父的威德之大，师父的慈悲无量，见证了法轮大法是救度众生的佛家上乘大法，破除了中国人头脑里被中共无神论毒害的谎言，展现了大法弟子修炼得福的亲身经历。要想写好修炼故事，个人认为要以主题为中心，围绕主题去写。比如写人，在世风日下的大染缸中，人修炼大法后懂得了天理，按宇宙真善忍大法做人，修心性，身体得到了师父的净化，无病一身轻，境界得到了升华，能够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再比如写事，眼看常人中的事情事态的发展很糟糕，但是当事人是大法弟子，以慈悲为怀，感化了他人，使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也救度了他人，证明了只有师父才能教导出这样的好弟子，只有师父才能力挽狂澜，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扭转乾坤。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希望有文笔的同修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帮助身边的同修整理征文，愿没有得救的世人明真相，有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派出所一口气讲了5个小时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号。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和同修交流在这一年来所遇到的关，在疫情中如何心系世人，排除万难，做好三件事，同时身心得到提高，环境也同时得到改善的体会。一，病业假象中信师信法，身心同时得到提高。去年离过大年还有十几天时，我突然不能站立，连一秒钟也站不直，一秒钟也躺不下，只能坐着。我就双盘打坐，一直坐了2天2夜。这2天2夜中，除了发正念，就是练静功和学法。我没能睡一点觉，因为全身疼痛， 最痛的是屁股和腿。双盘打坐可真疼啊，疼也得盘呐、啊。我就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整整两天两夜我就冲过去了，我可以躺下来睡一会儿了，但我没舍得时间多睡一点儿，因为我得抓紧时间练功学法和发正念。我能站起来了，我就开始练第一、三、四套动功，痛得我的内衣都湿透了。练完后，我丈夫同修就给我往衣服里放毛巾吸汗水。在抱轮的时候，我的臀部像一块石头，既往下坠又疼痛无比，痛得我受不了。我知道这是假象，我不承认它。我发自内心的在心里喊着，不痛不痛不痛。在这同时听到扑通扑通扑通三声，也同时看到三块和臀部形状差不多的灰白色物质快速的落下去。只一秒来钟的时间，那疼痛无比和往下坠的感觉全没了，好像连臀部都没了。太好了，我在心里谢谢师父，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把这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臀部不痛了，腿还是照样痛，每走一步都会感觉腿肚子里面都装满了沙子一样，又痛又重，走楼梯就更难了。不管怎么痛也得讲真相啊，腿虽然痛，可是我能走啊。我就到我小区的楼里送真相资料，开始时每走一步都张嘴喘气，走得又慢，形象肯定也不好，只能够等天黑了出去送。上楼梯时全靠双手抓住扶手往上使劲儿，那时晚上外面基本没有人走动。每天回来时我的羊毛衫都被汗水湿透了，外面的大衣也半湿不干的。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附近小区也送得差不多了，我的腿也一天比一天轻快了。我就白天突破封锁到远一点的小区去送真相，同时还能给几个人做三退。在师父的加持下，通过这一病业假象的突破，我的身心同时得到提高，而且环境也变好多了。这里说明一点，就在那两天两夜中，同修来我家集体学法时，我也没有说我在过病业关。到过后说起这事时，同修说，怪不得你坐那儿不动，不去给我们开门，也不去给我们关门。因为我不想让同修增加负担，我有师父，有大法，我知道我能过好这一关。二，疫情初期封路、封小区，排除万难，讲真相，全三退。我家十多年前在同修的帮助和师尊的加持下开了一朵小花，这些年来一般的真相没缺过，除了自己用，还能给部分同修用。疫情期间，明慧网上报道的有关资料还没有现成的单章和册子，我丈夫就把有关成念九字真言解除了瘟疫的实例复印下来，排成单张传单和册子。我就把这次排的和明慧发表的真相传单和册子同时送到各个小区的楼道里醒目的地方，册子放在窗台上，传单贴在显眼的地方。具体我是这样做的，网上发表的胶贴近几年来我都是用做书皮的那种钢板纸，光面打印，人们一眼就能看明白事儿的胶贴。比如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国外对法轮功的各种庆祝活动图片等，背面就选三退的主题和九字真言解除瘟疫的传单，人们都爱看。我知道一套有四种粉红色花，上面写着九字真言的胶贴，很多人喜欢，有的人贴在自己家里。十几年来我一直把每一张真相传单的上边都贴上手指大的一个小胶贴，上面写着传看者得福报，背面贴上手指大小的双面胶带，可贴在有宣传栏的地方和单元门里面，不要贴在住户的门上，放在公共的地方，谁喜欢谁就拿走。这十几年来每年我都是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一和整个过年期间，我从没停止发放真相，因为那时人们有时间看，而且串门的人也多，这样会有更多的人能看到真相。过年期间不认识的人问声过年好，接着讲三退，比平时好退得多，因为他的心情好。去年就难一些， 因为人们不想和别人说话。三，在派出所一口气讲了5个小时真相。2020年5月中旬，我到离家70多华里的镇上讲真相做三退。有一个不了解真相的便衣警察，他主动地要了一份真相资料。我还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和三退的通道等。接着来了一大帮警察，不由分说就往派出所拽我。我使劲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我这样喊的目的，一方面是想请师父帮我叫这些警察别犯罪，一方面是为了刚才那几个接了真相资料还没来得及看就被警察从手里夺走了的使人能够了解真相，让他们以后再有机会还会接真相资料。进到派出所里，他们强制地把我固定在一个一边一只手铐的椅子上坐下，非法对我审讯。他们轮番地换人，一般一帮是3个人，这帮来装黑脸，那帮来装红脸，问我年龄姓名等。我说，你先写上非法审讯，你这完全是在做违法的事，因为在中国法轮功是完全合法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法轮功的书籍在2011年3月1号就解禁了，你们可以到网上看看。你们连这事儿都不知道吗？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没有红头文件？为什么警察的法律中有重大案件终身负责制？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不是重大案件？柏林墙倒之前几个月时，守墙的士兵开枪打死了爬墙的人，到柏林墙倒了以后，法官判开枪的士兵有罪。士兵说，我是奉命开枪的。法官说，命令你开枪，没命令你打死人，你的枪口可以抬高1厘米。最后结果还是判他有罪。我接着说，过去说衙门口好修，你们这里就是衙门，你可以为你自己和家人后代积很大的德，也可以造很大的业力。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是佛家上乘大法。我给人讲真相是为了救他们，是为了在天灭中共时，也就是在最后的大瘟疫时不被淘汰。你们把我弄到这里，像对待坏人一样的审我这个近80岁的女大法弟子，你们心里不觉得理亏吗？你们今天做的是坏事，你们在全程录像，你们觉得这是你们的功劳。我告诉你们，不久的将来，这都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证。你们在录像，宇宙中的神也在给你们录像，神留给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在和他们谈话中发现，他们根本不承认有神，只承认进化论。我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假设的等，他们不信，他们只承认进化论。我说，你回家去，敢跟你爷说，你的老祖宗是猴子，你爷不拿棍敲你才怪了。他们都瞪眼了，你看我，我看你，没话说了。我接着说，其实人承认自己是动物进化的，就是承认自己是个动物，一个披着人皮的动物，神是不能把它当人待的。人能修炼到高层次上去，动物却不能。警察强制地给我取了指纹，强制地采了血，最后他们强迫给我照相，他们把我从固定的椅子里弄出来，叫我站在那儿照相。我不配合他们，照了几次都没照成，只听他们说，不行，上面还有一只手。最后还是被他们照成了。照完后，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马上匆匆地走了，只留下一男一女2个警员。那个女警小声对男警说，哎，你看。那男警朝着放照相机的方向说，我看见了。因为我一直在抓紧每分每秒在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我想我来一趟也不容易，别错过机会，真想让他们多了解一点真相，心里只是想让他们有个好的未来，其他的心思都没有。所以这时我还在抓紧时间讲真相，一直到听到他俩的对话，我才不自觉地看了那相机一眼。没想到那相机里的我竟比我现在的形象能小好几十岁，太年轻了，而且真有个大法弟子的神态，我都没敢多看一眼，我怕起欢喜心。我内心想，这是我吗？可是那衣服和我的衣服一样，再说 这就是刚才那么多的人费了那么大的劲儿给我照的呀。那相机里的像整个面都放着光，很亮很亮，但不刺眼。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当时我心里就想，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这一天我在这个派出所一口气讲了整整5个小时的真相，他们也明白了许多该知道的。这是后来我了解到的。接着有警察对我说，你走吧。我走出了这个派出所，又走入向世人讲真相的行列。以上是我现阶段的表现和认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和修改为盼，双手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勿忘修炼如初》，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3日。我刚开始参与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记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法。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因此，我无论遇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相貌或职务特征有什么不同，反正只要我遇到了，我都去讲，不想落下一个有缘人。讲到年龄稍大一些的或女士，很多都退过了，我就多去讲男士和年轻人。特别是遇到了年轻的男士，虽然有时心里会冒出一些观念，但是一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法，不要因为你的工作不同你就忽视了这万古机缘，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我不能因为你的工作不同我就不渡你，我就希望他们不错过这万古难遇的机缘。过程中虽然也遇到过不听的、不信的或说难听话的，还有给我录像报警的，我都能做到不被其带动，不忘师父给我们的向内找这个法宝，及时查找原因，堵塞漏洞，还经常和配合的同修利用讲真相的空隙时间交流，有时还把在讲真相中遇到的问题记录下来，还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之前先发正念，清理所到之处的空间场，在心里多念诵正法口诀和法轮大法好，救人的效果一直很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讲过几个警察和协警，有个警察还同意三退，并且和我一直交流了半个多小时。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一直以来我就觉得有师父看护着我，我不归旧势力管，即便我还有没意识到和没修好的地方，他们也够不着我，对自己放松了修炼。去年2月29日在闹市的一个车站等车的人很多，在人群边站着一个年轻的男士，我过去和他打招呼，我说这小伙子这么年轻，疫情期间一定要保平安呐。他对我笑了笑，我接着说这疫情其实啥药也解决不了了，是人的道德下滑造成的，现在的人都不是人的行为了，上天在淘汰人，只有顺应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才会平安。听到这里他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言外之意他是警察。他还说，那天我在前面那个站点就看你给一对娘俩讲。我说，对呀，我是在告诉他们保命的办法，不然到时候就没命了。我接着说，不管你是干啥的，让你保命为你好，这也不矛盾。你首先得为了你自己活着， 你的生命在我这儿看，那是十分宝贵的。他一看我说的在理，说了一句，不跟你说了，就跑着上车去了。巧的是第二天，也就是30日，丈夫接到派出所片警打来的电话，问我在哪里，还问我的口才咋样，还说让我给片警回个电话，说是要向我调查点过去的事情。接完这个电话，未修炼的丈夫不知道他们又要干什么，心里一直不平静。他晚上回来一脸的紧张，也非常的担心我。我听完丈夫的叙述，心想，这是咋的了？昨天遇到了警察，今天这又打来电话，连着两天，还提到了口才咋样。心想，是不是因为讲真相被邪恶关注了？我心里有些不稳。我想起了大法，立刻归正自己的思维，我讲真相救人是师父叫我做的，没有错，就是力不配考验我们，他也够不着我，并告诉自己心一点都不能动，那个心不稳的状态立刻消失了。我对丈夫说，没事儿，这样的事以后不要配合他，这次你既然答应回话就回话吧。结果打过去电话之后，那头警察说，没事了，情况了解完了。听到这话，丈夫提着的心放下了，露出了笑容。我知道这是师父把大法的威力展现给了我，我就更加坚信师父。前不久，我讲真相遇到一个20多岁的男协警，我讲给他真相的时候，他一直在听。为了让他了解更多，我说，你可以在手机上查一查贵州省平塘的藏字石。听到这儿，他问我姓啥，然后他把手机很快地拨了号，对着手机说，某某地有个法轮功。听到这儿，意识到他是在报警呢，我第一反应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同伴同修。于是我转身快步走到不远的同修跟前，低声地告诉他说，那个小伙子报了警。同修听后离开了。这时这个小伙子追了过来，拽住我说，你别走，警察已经在路上。听完这话，我觉得他被操控得很厉害，我不能让他犯罪。我挣脱他去拦出租车，在等车的片刻，他又撵上来拽住我。我再次挣脱，拦住的车没让我上。当他第三次拽住我的时候，我使劲挣脱了他，又一次拦住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和司机讲了一路真相。到家后，想想刚刚突然发生的事，还历历在目。这时，心里有些后怕，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晚上学完法，我就开始回忆，近几个月以来遇到的几次干扰。每次我都是觉得自己没做错，不管你是警察还是协警，我已经把得救的机会给你了，你不珍惜那是你的选择。可这一次人不听，还要绑架迫害我，这一定是我有问题了。当我回忆从开始讲真相是那样的顺利，是因为我救人没有忘记修炼。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来越开始做事了。特别是那几天事多了一点，学法也不静心了，心中没有法，自然放松了修炼，在家对丈夫有怨恨心。去年，丈夫能和我一起学法了，我对他很满意，可是随着我放松自己了，他也开始变了。我要讲真相回来晚一点，他就对我发火，说我不考虑他的感受，害怕我有危险。有时甚至还骂我，和我学法的时候还说些不理解的话，有时还说一些对师父不敬的话。这个时候我就严厉制止他，并告诉他这是对大法的犯罪，他竟然不在乎。我就看他不顺眼，对他发火，竟说他不好听的话，他就说我显示自己。这时我完全忘记了我是大法弟子，忘了他是我的修炼环境，找到了 自己有不愿意听不好听话的心，有怨恨心，看不起人的心，还有争斗心，没有修出善心、慈悲心。我意识到是师父用丈夫的嘴点化我有显示心，很强势，这都是党文化。有的时候丈夫和男女同学吃喝玩的时候，我就嘲讽几句，虽然没动气，还是有妒忌心才会心里不平衡的。还有救人的数量渐渐多起来以后，特别是有听完真相非常认同的，我就马上告诉同修说他们怎么怎么好，替众生高兴，有欢喜心，沾沾自喜。沾沾自喜不就是证实自己吗？其实那是师父帮助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正因为如此，当这个协警报警时，都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使用的也都是常人的手段，甚至连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佛法神通都忘记了。当时只是想起同修和众生，这为他的一念就得到了师父的保护。可这一大堆执着讲真相救人，不就成了走形式了吗？当晚学完法，我慈悲地给丈夫讲了大法的神圣，为什么要敬师敬法的道理。他也知道自己错了，说我再不说不敬师父的话了，学不明白的让我慢慢理解法吧。我从心里替他高兴，家是我的修炼环境，我的观念需要转变，丈夫的喜怒哀乐体现的是我的修炼状态。当我改变自己，能体谅和理解并善待他的时候，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天晚上还有过一念，是否在家调整几天，学学法再去讲真相。立即认识到这不是正念，我会在法中归正一切不足，就是力他不配来考验我。我的心态和平时一样平稳，决定明天还去救人。第二天，我和同修依然在约定的地方见面了。同修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昨天我离开之后回头没见你跟上来，就又回去找你，我就发正念，感到空间场还很干净，后来发现那个年轻的协警在路的对面原地未动，用手拍了几下旁边卖糖葫芦的车，我走后他还在那儿呆呆地站着呢。我和同修们交流了我向内找的体会，修炼太严肃了，无论环境怎么变化，大法对弟子的要求不会变。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看来我们救人勿忘修炼也一定要如初啊。感恩师父的保护，谢谢同修的正念配合，谢谢大家帮助我找到我没有意识到的执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认真真修自己，踏踏实实做三件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0日。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现在70多岁，从中年步入老年，我已经修炼20多年了。这些年多次遭邪党迫害，在师尊的加持下，自己坚定地信师信法，每次都正念正行地闯了过来。 下面我把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去掉安逸心，学法练功，持之以恒。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师父的话铭刻心中，二十几年的集体学法，个人学法雷打不动，从未间断，五套功法天天练完，一个小时鲍伦音乐下来后，刚开始有些发怵，可是坚持下来了，这是师父要的，不能打折扣。后来我们学法练功点的同修们提出要参加全球晨练，我们就不在一起练功了。一段时间后，有同修问我，你报多长时间的轮？我说还是一小时啊。他说，你天天练功，报半小时也一样啊。在安逸心的驱使下，我动摇了，开始报半小时的轮，短一半，时间是显轻松。当我看到同修交流文章都报一个小时的轮时，我后悔了，同修能做到，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这不是与师父的要求打折扣吗？愧对师父，下决心改正，同时解体安逸心，重新开始了一个小时的报轮。可是这次太难了，比当初还难，两臂似有千斤重，那是冬天，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脸上的汗水滴答滴答往下落，胳膊痛得举不起来，我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往床上一躺，不由得喊了一声，真不容易啊。随即我就警觉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假我，一连串的话脱口而出，你说什么不容易，你一天过着舒适的生活，过去修炼人爬到山洞里，没有水，没有食物，修不成就得饿死渴死在里面，多苦啊，抱轮累点算个啥。我想起了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真修中说的，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想到这儿，身体轻松了，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是自己的惰性安逸心导致没按师父的要求做，并不是同修对我说的话错，是慈悲的师父利用同修的嘴点醒我的，我悟到了，马上改正，心性到位了，一切顺理成章。我把手机上了四个闹铃，早晨3:20起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紧接着发正念，天天如此，从没间断过。第二部分，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2年前农历11月18日是我婆婆的忌日，上午我忙里忙外准备做饭招待亲戚们，身体一转身时，突然感到半边脸没有知觉了，紧接着半边身子左胳膊左腿都没知觉了，这一切来得很突然很快，我没有一丝犹豫，马上喊李洪志师父救我，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身体是金刚不坏之体，一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好了，这是假象，我不承认你。接着我用右手抓住左腿往上提着跺脚喊假象假象，瞬间麻木假象消失，身体恢复正常，能走路了。感觉想解手，我去厕所解了大便，回到厨房屋中，不料第二次病业假象又来了，幸好来到桌子前面，我一下扑到没点火的气炉上，怎么也起不来了。我又重复前面的话，求师父救我，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感觉当时的正念立刻劈山，一丝负面因素也没有，比上次时间长点，身体又恢复了正常。随后我走到里屋坐下来向内找，找到一颗爱面子的心，爱听好话的心，因为每次家族有事轮到在我家吃饭时，听到的都是咱嫂子会做饭，调馅调的味道好，真好吃，我每次听着都很高兴，这次也是想尽办法把饭做好，换几句受听的话，没想到被邪恶钻了空子，修炼真的是非常严肃啊。 所有的人心都得休去。这么大的病业关，在常人看来就是脑血栓的症状，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加持，根本就不可能几分钟就恢复正常。我衷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第三部分，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救人。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多年来每天都把讲真相救人放在首位，主要方式是在各个集市上讲，把周边村镇了解好集市的日期，排好日子去集市面对面发资料救人。近期协党查交通工具查得特别紧，找查就罚款，我就在本村集上去做，讲得多了人们都认识了，见面很多人伸手要资料，有的说有好东西吗，有的凑过来自己从我书包里拿，还有的在大法弟子必经之路上等着。有一次我给了一位男士一本小册子，旁边一个胖女人说话了，你有偏有相怎么不给我，我忙解释，因他向我伸手要，所以先给了他，下次我见你先给你。他笑了，伸手接过了真相资料。还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村的广场，里面坐着两位老人，我走过去给他们大法资料，其中一人把身子一扭说，我不要法轮功的东西，净说瞎话。我吃惊地看着他说，法轮功修真善忍，不骗人。他接着说，你们说江泽民死了还放鞭炮，这不是说瞎话吗？电视上江泽民还参加会呢。这时师父把《封神榜》这个电视剧里的部分影像在我脑子里反映出来，我瞬间来了智慧，就和他说，电视剧《封神榜》你知道吧，苏护的女儿妲己在进宫的路上住宿，晚上一个绿色带尾巴的东西发着响声进了妲己的房间，然后房间里传出吱一声大叫，护送他的父亲和随行人员都来到他的房间问发生什么事了。妲己说，父亲我没事，你们走吧。说没事是没事吗？那个妲己还是苏护的女儿苏妲己吗？那已经是狐狸精妲己了，真的妲己已经死了。再说江泽民的真人也像妲己一样早死掉了，他的身体是被邪魔烂鬼支撑着，好像还活着。我这样说你们明白了吧？他听得很认真，一句话也没说。另一位老人冲他笑着说，好好。后来我再见到他时，他主动要真相资料，还说再来上俺村赶集吧。看到他的转变，我心里很高兴，又一个人明白了真相得救了。为了更好的讲真相救人，有个同修拿出资金买了些看戏机，能放视频，里面装上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大法红传，江泽民奇人，我们告诉未来，戏语人生等真相视频，人们能直接看到声情并茂的影像，能彻底明白真相后真正得救。我村分到20台，看着这些看戏机，我心想，这么大的资金投入不利用好，真是犯罪啊。我首先自己学会开关播放等操作流程和使用方法，然后带上机子出去讲真相救人。一般时候我见到世人，我就给他讲，我有一个视频机，里面内容可多了，就像看电视一样非常好，一开一关就行，很容易。我再简单讲一下内容，有时还当场给人们放一段看看，有的人当场就表态要看，我就耐心教给他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然后记上村名人名，给他几天的时间看，看完后收回。很多世人不但自己看，全家看，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跟着看，要求多看几天的人很多。有一个人他大概拿走看了10几天，给我送回来时特别高兴，他说，里面说的太好了，太真实了，怎么人家什么都知道啊。我看着他改变后红光满面的脸，真为他高兴。有一个常来我村换游的一个人，我给他讲真相，他很接受， 他说就爱看大法真相资料，以前他也练过，后来由于怕心放弃了。他拿一个看戏机走了，下一个及时见到我，高兴得合不拢嘴，说你不知道俺有多少人看，都是以前在我家练过功的人，一共十几个，看后都觉得很后悔没坚持修炼。他又对我说，我来时人们告诉我，去后和人家说一声，能让咱们多看一集的时间吗？我们这里五天一个集。我听后真为众生渴望得救的心情感动，我说把机子送给你吧，你把它利用起来也去救人吧。他高兴极了，连说谢谢谢谢。我们村有四五十人看了，外村也有几十人，看过的世人见到我大老远就和我打招呼。我知道这是人明白的一面，在感激大法的慈悲救度。我也知道大法弟子是按照师父安排的路在走，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一切都是师父安排，都是师父在做。最近又买了些大容量 U 盘，把现在新影视基地推出的电影片视频下载到 U 盘里发给世人看，人们看后都知道了大法是什么，大法弟子为何救度众生，明白真相得福报，大法的美好，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救，邪党如何编造谎言迫害大法弟子的等等。还有的人问，这些演员都是谁演的？我告诉他是大法弟子演的。他说怎么有这么多人才呀？我说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大法弟子，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人才济济啊。他竖起大拇指，了不起。有位女士看了 U 盘中的影片对我说，姐，你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让我看到了，太感谢你了，我要不是看了视频，还真不知道自焚是咋回事呢，天灭中共，就凭这事就得灭他。师父不要我们任何东西，只看我们那颗向善的心，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放下自我，纯正无私地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